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3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该隐和亚伯。这一篇信息是创世纪第四章生命读经里面的一段插进来的话。我们需要多看一点关于该隐和亚伯的事。在创世纪这个生命读经里面，我们曾经指出来几次，在创世纪头三章里面，几乎每一项的东西都是一粒种子。这一粒种子要在圣经以后各卷，特别在新约里面发展。该隐和亚伯的事例也是这样。按照神圣话语的启示，这两个兄弟应该被看作是撒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两粒重要的种子。这可以从新约提到该隐，也提到亚伯，得到了印证。主耶稣在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个就是隐约指该隐说的。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该隐和魔鬼成为一，所以该隐和魔鬼都是杀害亚伯的凶手。在约翰第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也说魔鬼是撒谎的，那里说他撒谎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因他是撒谎的，也是撒谎者的父。我相信这个话也是隐约指着该隐说的。说到神向该隐问他兄弟亚伯的事的时候，该隐就向神撒了一个谎。该隐在神面前撒谎，所以他不仅仅是杀人的，也是撒谎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主的话里面，证明了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故事是一粒的种子。我们看过，人起初就是被放在两棵树，就是生命树和知识树的根前。这两棵树是代表两个源头，从这两个源头引出了两条贯穿全本圣经的线，生命的树的线和知识树的线。毫无疑问的，该隐是在知识树的线上，而亚伯是在生命树的线上。除了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人以外，亚当和夏娃一定还生了很多其他的孩子，但是圣经在这里只提到该隐和亚伯。为什么只提到这两个人呢？因为神圣话语的目的是要给我们看见，在人类第二代开始的两班人，就是该隐代表知识树的线，亚伯代表生命树的线。圣经的结束和它的开始一样，圣经开始于两棵树，指明两个源头，而它结束于两座城，就是大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指明两个结局。这两座城，一座是大的，另外一座是圣的。大巴比伦是知识树的线和该隐种子的终极完成。该隐的种子撒在创世纪第四章，在整本新约里面发展，然后完成于启示录第十七和十八章所启示的大巴比伦。同样的，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生命树的线的终极完成，也是亚伯的种子的终极完成。凡是新耶路撒冷一部分的人都是亚伯，那个城的每一块宝石都是勇士里的亚伯。相反的，在大巴比伦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该隐，所以大巴比伦是许多该隐的终极完成，而新耶路撒冷是所有亚伯的总和。那你是什么呢？你是亚伯呢，还是该隐呢？我希望听这篇信息的人没有一个是该隐。好，现在我们要来更透彻的看看这两个兄弟，我们要用圣经以后各卷的亮光来看看他们。我们先从该隐的线开始。第一，该隐为自己工作生活，他是种地的。在上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曾经指出该隐种地，他是以种地为生，他被称为种地的。 这个原文在第四章第二节是服侍地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为着自己工作并且生活，他不仅仅是为自己工作生活，也是凭自己工作生活。请你记得，人堕落了以后，人的己就成了撒旦的化身，所以凭着人的己而活，实际上就是凭撒旦而活。该隐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人。下面第二，该隐是照着他自己那源于撒旦的观念来敬拜神。该隐到底有什么错呢？就着人来说，他原先没有错。当我是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我替该隐做辩护人，在天上的法庭为他争辩，我觉得该隐没有什么错，他是第一个向神献祭的人，亚伯还是第二个了，亚伯可能还是向该隐学的。在我看来啊，该隐向神献祭一点没错，这个不像赌博、撒谎或者杀人。所以我就跟神争辩说，神啊，你对该隐不公平，你的不公平就激动了他，杀了他的兄弟。如果你是公平的话，该隐可能会很爱他的兄弟。我像一个没有学问的辩护人，像一个乡下孩子在法庭里面说话。但是神对该隐是仁慈的，他并没有在他身上执行审判，神也怜悯我，也没有叫我死。最后呢，经过许许多多的年日，我就慢慢明白了神拒绝接受或者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的原因。好，现在让我就把原因告诉你。该隐和亚伯都是由堕落的父母生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不仅与神之间有问题，他们里面也已经注入了撒旦邪恶的性情，撒旦的性情渗透了他们的性情、心思和观念。亚当和夏娃他们知道他们的光景，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是错的，事实上呢，他们也充满了撒旦邪恶的元素。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既应许他们救恩，又给他们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的侧身。那皮子预表基督，是那要来的真正的义。我们在前篇信息里面指出，亚当和夏娃将这些事告诉他们的儿女，宣告神救恩的路。所以该隐和亚伯不是从纯净的父母生的，他们是从受过污染、败坏、玷污、毁坏的父母所生的。假定这里有一杯纯净的水，还有一杯脏的水，如果你把那一杯纯净的水给我，我会非常喜欢把它喝个干净来解我的干渴。但是你假若把那一杯脏的水给我，我会觉得我是受羞辱。我虽然口渴，但是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一杯脏的水。你假如明白这个例子，你就不会说神拒绝该隐的公务是不公平的了。神实在不能接受那杯脏的水，就是受过污染的公务。该隐是由受过污染的父母所生的，他生下来就是不洁的、被玷污的。相反的呢，神是圣别的、公义的、纯洁的。该隐和亚伯他们不仅仅是败坏有罪，他们里面还有神的仇敌，因为神的仇敌撒旦活在他们里面，在他们里面行动并且鼓动他们行事。凡他们出于自己所做的，都是神仇敌的行动。如果你是神，并且知道在该隐里面的是你的仇敌魔鬼，你会接受他的敬拜行动吗？这样的敬拜对神乃是一种的侮辱。表面上来看，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没有看见魔鬼，我们只看见该隐杀人并且撒谎。但是呢，在约翰第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那是魔鬼在杀人并且在撒谎。在神眼中，那不仅仅是该隐，那个更是魔鬼。 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该隐是出于那恶者，就是魔鬼，该隐的源头就是撒旦。所以这两节经文清楚并且完全的给我们看见该隐和魔鬼，魔鬼和该隐两者乃是一个。你可能会争辩，魔鬼怎么会鼓动人来敬拜神呢？那请你想一想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彼得的例子。彼得他接受了关于基督的属天异象以后，他就受到撒旦的鼓动，叫那刚受过自己要受苦被杀的主耶稣叫他可怜他自己。但是主转过头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吧。请注意，主不是说彼得退到我的后面去吧。所以这个刚刚从父得着启示的彼得却变成了撒旦。他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变成撒旦，乃是在关心主的事上变成了撒旦。当我们受教导去敬拜神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亲近主想要关心他的时候，那狡猾者撒旦常常不是拦阻我们不要做，而是提议我们要用与神启示不同的方法去做，想要使我们离开神的经纶。只要能够使我们离开神的路，阻扰我们达成神的目的，撒旦甚至会鼓动我们去为神做事。这个就是他在该隐身上所做的。我们必须要小心，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认识，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乃在于我们是什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敬拜神，乃在于我们在所做的事上是否与魔鬼是一。就是你去爱别人，如果你凭着魔鬼是一去爱，这一种的爱对神乃是一种的侮辱，因为神的仇敌撒旦在其中有活动。所以该隐虽然是一个献祭者，魔鬼却是鼓动者，他发起该隐来敬拜的行动。假定你有一个仇敌，他拒绝与你和好，但是呢他却打发人来拜你，那你岂不认为这种的敬拜是一种侮辱吗？现在我们就能够看见了该隐的错是错在哪里。该隐将他自己的劳苦的出产献给神，他带来的地上的出产是没有流血的，这就是他拒绝从父母所听见神救赎的路，叫做该隐父母所得到的启示。神救赎的路乃是牺牲流血的路，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在神的眼中，人已经堕落了，败坏了，有罪并且受了玷污了，人需要流血才能够得到赦罪。该隐的父母一定已经把神救赎的路告诉了他，但是呢他拒绝了这条路，把这条路撇在一边。该隐不在意神的路，他照着自己的观念去发明了他自己的路。什么是观念呢？人的观念是属于知识树，该隐接受了知识树的路，他就将全人向魔鬼敞开，他这样做就完全被那恶者抓住。该隐是第一个发明宗教的人。你可能会争辩说，该隐发明宗教敬拜神，但是他并没有发明赌场啊。但是神不在意你发明什么，他只在意那个源头，那个起源。一切人所发明的都不是神起始的，也不是人的灵起始的，乃是人的心思起始的。假如你的发明是起始于你自己的心思，那个发明不管多好，源头都是撒旦，因为那狡猾者撒旦就在你的心思里。当该隐设计他自己敬拜神的方法的时候，他是完全与撒旦合而为一，他被魔鬼充满，被魔鬼饱和，被魔鬼渗透。所以主耶稣在约翰八章四十四节暗示，那个时候他就是撒旦。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敢向神献上没有流血的祭。你看，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不接受该隐献祭的原因了。该隐应该知道神所要的是流血的牺牲，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照着自己的观念敬拜神，没有流血也没有牺牲的皮的遮盖，那个就是他拒绝神的路，不接受基督做神的义来遮盖他。那个就好像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还有林前一章三十节所启示的，他就好像热心宗教的犹太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服侍了神的义，不服神的义，就好像罗马书十章三节所启示的。所以他的献祭对神乃是一个侮辱，这个在神的眼中是可憎恶的，是神拒绝了这种的献祭。下面第三，走自己的路。犹大书十一节说到，有一些人走了该隐的道路。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啊？该隐的道路就是行善来讨神喜悦，并且在魔鬼的鼓动下，妄自凭着人自己的努力，照着人自己的发明来敬拜神，这个就是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宗教的敬拜神，而没有基督。就着人来说，该隐的道路并不坏，因为宗教是人类文化最好的发明。事实上呢，按照圣经，宗教是人类文化里面第一并且首要的发明。但是我们必须要问，是谁发明了宗教？发明宗教的不是该隐自己，发明宗教的乃是他里面的鼓动者撒旦。撒旦他试诱了人，吃了知识树，他夺去了人类的第一代，但是神来干预，拯救了人类，用他救赎的路来恢复他们。虽然从一面来说，亚当和夏娃都失丧了，但是神进来打开了他救赎的路，就是流血的路，把他们带回归向他自己。这个是神拯救的路，救恩的路。我们看过亚当和夏娃将这条路传给他们的儿女，但是呢，他们的长子该隐却拒绝了这条路，走了自己的路，与魔鬼成为一。那这种的拒绝呢，这种的走自己的路呢，就是拒绝神，跟从撒旦。这个就是该隐邪恶的道路。神已经将他的路完全启示给我们了，不管亚当和夏娃对他们的儿女传讲了多少，他们总没有像我们有这样一本的圣经。我们有一本包括66卷的圣经，把救恩的路、生命的路、流血的路以及基督的路都完全告诉我们了。我们有这条路，但是呢，许多人听见这条路，听见福音，却转离了，走了他们自己的路。他们企图照着他们自己的观念，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尝试做讨好神的事。有的非常多的人在走该隐的路，该隐的路不是去赌场赌钱，乃是设计出人的宗教敬拜神的路，但是这个路却不是照着神的启示，只照着人的发明。表面看来这是很好的，实际上这是可怕的，因为借着宗教的发明，人类第二代就完全被撒旦掳掠去了。撒旦借着试诱人吃知识树得着第一代，他又借着将人从神的路转去人发明的路，掳掠了第二代。神的路和善和恶都是相对的，许多人以为只要他们不做坏事就好了，但是不管你是在恶的一边或者是在善的一边，你仍然是在神的路以外。神不在意你是在善的一面或者是在恶的一面，他只在意你是否在他救赎的路上。你可能认为你 很高超，你的路比神更高超。许多宗教的人士，就是那些发明他们自己宗教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比跟从神救恩的路的人更高超，可能他们比我们高超，但是我们是在神的路上。该隐的路并不是外面看为恶的路，乃是善的路，但是呢，这一条路却把人从神岔开了。撒旦是在善与恶的一面，请记得生命树有一个因素就是生命，但是知识树呢却有两个因素，就是善和恶。所以啊，不管你是为善或者作恶，只要你不在神的路上，你就是跟从了撒旦的路。我有一句话要对那些听这片信息还没有得救的人说的，你需要神救赎的路，不管你所做的所能做的善如何，你必须要知道你生来就是罪，你有魔鬼的性情在你的肉体里面，撒旦的元素在你的心思里面，你需要耶稣流血，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为着耶稣流血感谢神，借着流血我们就有罪的赦免。我的妻子可以做见证，几乎每次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头一句话都是说，主啊，我们靠着你的血来到你面前，主啊，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你血的遮盖。当我们在旧造里面，我们里面仍然有污秽败坏的元素，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的血的洁净。许多次我在祷告里面向主说，主啊，我们必须要进过祭坛，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祭物，主啊，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祭物赎罪祭，我们将自由献给你。该隐他弄错了目标，他拒绝了流血的路，接受了撒旦的路。当使徒保罗还在犹太宗教的时候，他比他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得着神的意。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他说了一句深刻并且优越的话，那个话是这样说的，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保罗并不是要给人看出他在他自己里面有他自己的义，他乃是要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有本于神的义。我们就好像保罗，需要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义。就好像一首著名的诗歌所说的，神的基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锦衣。基督做神的义乃是我们的遮盖，在他之下我们能够站立。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这是林前一章三十节，我们是站在基督的遮盖底下，我们与他是一，我们的义就是他自己，他这个人位，而不是他的任何的属性。在罗马书十章三节，保罗说到不信的犹太人，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又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那些犹太人是真正跟从该隐的人，该隐是他们的先驱，他立了一个榜样，想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以基督为他的义的路。我再说，这是该隐的道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以外想要行善讨神喜悦，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跟从该隐的脚踪，千万不要这样做。按照神的启示，我们必须要认识，照着我们自己的路来敬拜神，乃是对神的一个侮辱。关于人第四次的堕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点，就是该隐被魔鬼得着。虽然神怜悯该隐，但是该隐没有悔改，神有合法的立场将该隐处死，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反而神警告他说，罪伏在门前等候机会，要抓住他并且吞灭他。 在这个警告的话里面，神指出罪是一个人位，就是撒旦，他的愿望就要得着该隐，该隐必须要胜过他。但是呢，该隐他忽视了神的警告，只在意他自己的路，他没有悔改回转或者改变，他坚持他自己的路一直到底，甚至到死。所以呢，他是完全被撒旦得着，并且与魔鬼成为一的。这个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所说的，说他是出于那恶者。下面关于该隐的第五个点，就是他迫害真正敬拜神的人。当该隐看到神悦纳亚伯这样真正敬拜神的人，他就妒忌。该隐为什么杀他的兄弟呢？多年以来我想这个问题，我想找出他的答案。我相信该隐谋杀亚伯是因为亚伯的面容高雅，而该隐的脸色下沉。第四章第七节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这句话按照原文也可以翻译作，你若行得好，岂不高扬吗？该隐起来打这个亚伯，为什么呢？因为亚伯的脸微笑发光，亚伯高扬的面容激起该隐的嫉妒。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你假如是喜乐并且享受神，你就会激起别人宗教的妒忌，别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这样快乐？难道神只与你同在，他不与我们同在吗？结果呢，他们就会来逼迫你。我相信这个就是该隐攻击亚伯的理由。亚伯他那个发光的脸、高扬的面容和快乐的声音触动了该隐。在有些地方人警告我们，不要再这样做，你们假如继续这样，我们就要把你们赶出去。宗教的妒忌是可怕的，没有一个妒忌好像宗教的妒忌那样可怕。这个就说是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杀害真的基督徒比罗马帝国杀害的还要多。请听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在马太23章35节所说的话，他说，叫世上所流一切的义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些热心宗教的人在那里杀死，是在哪里杀死撒加利亚呢？他们不是在西院里面，他们是在殿和坛之间，在热心宗教的人敬拜的地方。热心宗教的人就在他们照着自己做法敬拜神的地方，杀了那些照着神的做法不照着自己做法敬拜神的人。一面这些人在敬拜，另一面他们在杀害。这个就是宗教的妒忌，这个是何等何等的可怕。好，下面我们来看亚伯那条线。第一个小点，他是为神工作并生活，这个就是从他是牧羊者看出来。现在我们来看亚伯这一粒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种子。亚伯为神工作并生活，他也是凭神活着，一天过一天。亚伯为神活着并凭神活着，他是为着神的一个牧羊者。我们在前篇信息里面曾经指出，在亚伯时代，羊主要是为着神的。亚伯不像该隐为自己的工作生活，他是为着神所要的满足。他的生活目标和兴趣都是照着神的做法来满足神。下面第二点，就是亚伯照着神的启示敬拜神。亚伯献祭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他自己的思想和他自己的做法，他乃是照着神救恩的路，他是照着神的启示来敬拜神。他不像该隐，他乃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献上。他所献上的可能是羊羔。圣经说，亚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亚伯献上脂油，表明牺牲已经被杀了，血也流了。因为假如还没有被杀，就不可能有脂油献给神。 亚伯知道他需要献流血的祭，他知道他生是出自他堕落的父母，在神眼中是邪恶的，是有罪的，并且是受了污染的，所以呢，他献上他羊群中投生的，为着他的救赎而流血，并且为着神的满足来焚烧脂油。谁告诉他献上羊群中的投生的呢？毫无疑问，他一定是照着父母的教导。亚伯所做的正符合以后所赐摩西律法的要求，那这个证明他敬拜神的做法是照着神的启示，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今天我们是堕落的人，所想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罪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想法，我们的思想还是有罪的。不仅如此，我们所看所说的也是有罪的。圣奥古斯丁说，就是我们的悔改的眼泪也需要血的洗净。我们是这样的有罪，甚至要为我们的悔改来悔改，我们就是罪的化身。所以凡是开始于我们的，开始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听闻、我们的感觉的，通通都是有罪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边，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实际上就是把魔鬼摆在一边，因为魔鬼就在我们的自己里面。假如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我们自然就绝对的拒绝了撒旦。不要说我的做法很好啊，我的想法很棒啊，不管你的想法好到什么地步，撒旦总是在那里，在这个想法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加以拒绝，照着神的启示来接受神的路。亚伯的献祭是基督的预表，按照民数记第18章17节那里说，头生的牛羊，这个都是基督的预表，这些头生的牛羊以色列人不可以吃，他必须要献给神。所以在预表上，亚伯是将基督献给神，献上头生的牛羊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撒在祭坛上做赎罪用的血，第二是烧在坛上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的脂油。所以两个，一个是血，一个是脂油。这个献给耶和华的脂油是使神得着满足。那主耶稣基督呢，也是有这两个因素，他有为我们流出来的血，并且有满足神心愿的脂油。亚伯随从他的父母关于神救恩之路的话，献上这样的祭给神，所以亚伯他接受了基督做他的遮盖，就被神称义了。我们需要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同时我们还需要基督自己来遮盖我们，我们才能够蒙神悦纳，才能够满足神。让我交通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当我是一个活跃的年轻人的时候，我想我能，我也应该为神做许多的事，我相信我很聪明，我很有主动力，我也很能干，所以我就梦想为神为教会做许许多多的事。过了不久以后，属天的光开始照在我的身上，虽然在开头看的并不太多，但是那个光日以继夜的，甚至在我睡着的时候也不断的照亮着我。最后我被照亮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只能低头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不敢看自己或者想自己，我所示的一切都是羞耻，我全人的每一部分都是丑陋的。我的确是这样看自己，那是我开始领悟主的血的宝贵的时候。我祷告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洁净我，主啊，用你的血来洁净我，洁净我的眼睛，洁净我的思想，洁净我全人的每一部分，主啊，洁净每一件东西。有一天我向主认罪，认了整整半天，虽然那个时候我不停地认罪，到末了我觉得我的认罪还不够彻底，在我里面深深的自责，再也不敢做任何的事。我只能说，主啊，我不该发起任何事情， 不是我的所作，乃是我整个人都需要你的洁净。主啊，我只有应用你的血。主啊，你来主动，如果你不做什么，我也不做。我那个时候是被一个属天的意象抓住，我看见我整个人全然是罪，我不应该发明什么事或者发起什么事。凡从我出来的每一件事在神的眼中都是败坏的，连我悔改的眼泪都需要主的血的洗净。在我的悔改里面还有己的成分，使我的悔改不纯净，所以我需要为着那悔改而悔改。这个就是应用耶稣的血，并且穿上基督做义做遮盖的意思。我终于知道我需要基督的血，我终于领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只应该是基督的活出做我的遮盖。加拉太书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将头生的和自由献给主的意思。我可以见证，我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喜乐过。我被主的甘甜所充满，我是在诸天界里面。这个就是亚伯的经历。我知道听这篇信息的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亚伯他所做的与新约的福音一致，这个福音告诉我们，接受血的洗净，否认自己，将自己摆在一边，并且以基督做遮盖。我们需要认我们的罪，否认我们的自己，同时我们需要献上基督作为神羊群中投生的，并且献上他的自由作为满足神的肥甘。我们要忘掉我们的自己，拒绝我们的自己，弃绝我们的自己，将我们的自己摆在一边，并且以基督做我们的遮盖。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不但是为他活，更是凭他活。基督不单是给神的祭物，他也是神的路、救赎和生命的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上做基督预表的祭，借此他便得了称许为义的见证。借着这样的信，他今天仍旧说话。下面关于亚伯的第三个点，就是他是神的第一个祭司。亚伯是第一个祭司，他并没有雇用一个祭司来替他献祭，他是自己献祭。每一个亚伯都是祭司，不要请别人来替你献祭，不要去找天主教的神父，也不要去找圣公会的祭司或者去找牧师，你应该是祭司，献上牺牲的祭。在教会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断地将基督献给神。第四个点，亚伯是受到在肉体中敬拜者的迫害。亚伯被该隐逼迫杀害，因为他照着神的做法敬拜神，他不像该隐照着自己的做法敬拜神。该隐是在肉体中信靠他劳苦的出产，但是亚伯对自己毫不信靠，他信靠的是他的祭物。按照预表来说，亚伯是信靠基督，在基督里夸口，而不信靠肉体的人。在肉体里敬拜神的人总是反对并且迫害那些按着灵敬拜的人，这是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说的。下面最后一点关于亚伯的，就是他是基督的预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亚伯是基督的预表。什么是预表呢？预表就是影儿或者图画。虽然亚伯不是基督，但是他是基督的一幅图画，表明基督的一些方面。譬如亚伯是牧羊人，主耶稣是那实际的牧羊者，是神百姓真正的牧人。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人被称为义人，但是基督和亚伯都是被称为义人。在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五节，亚伯被称为义人亚伯。在行传七章五十二节和二十二章十四节， 主耶稣被称为那义者，亚伯被他肉身的兄弟所杀，主耶稣也是被他的犹太弟兄所杀，还有亚伯的血和主耶稣的血都是说话的血。创世纪四章十节说，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亚伯的血的说话只是基督的血的说话的预表。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这一节乃是创世纪四章十节的预表的应验，他告诉我们耶稣的血乃是所洒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感谢主，我们有说话的血，我们不但有救赎的血、洁净的血、遮盖的血，还有说话的血。亚伯的血从地上说话，耶稣的血从天上说话。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赞美主。